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大法学做好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9日。1998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慈悲的师父为我指出了一条脱离苦海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20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不但身体进化了，思想也在进化着，做事懂得为他人着想，按真善忍的标准不断地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师父教我读转法轮。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父亲是校长，每天被批斗。我在学校里，同学们骂我是臭老九、小分子。刚升二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同学们不是骂我，就是打我，我就失学了，再也没念过一天书。走进大法后，我请回了宝书《转法轮》，我要坚持每天学法。可是因为我识字不多，学起来困难很大，经常被生字拦住，念不下去。家里有人时，我可以问孩子们，问丈夫，家里没人时，我还要学，有时半天学不了一页法。但是我清楚，困难再大也必须学，因为不学法就没法修呀。师父看到我这颗虔诚的心，就帮我。有一天，学法又遇到不认识的字了，心里非常着急，突然耳边听到有人教我认字，我高兴的眼泪流下来了。从此我一看转法轮，耳边就有人教我认生字。我一个不到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的人，今天能流利地读转法轮，同时能单独学习师父的其他经文，这本身不就是神迹吗？为了静心学法和巩固书中的生字，我抄了两遍转法轮。现在我又开始背法了，抄法和背法提升了我对法理的认识，我的心性得到了升华，同时奠定了我依法实修的基础。听师父的话，学会为别人着想。走进大法后，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不只是祛病健身，而是佛法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第一句话就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待人。出自转法轮，师父说，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那不就是渡人吗？渡人呢，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祛病健身了。那么真正修炼，对学员的心性要求也就要高了。出自转法轮。我虽然识字不多，不懂得修炼，但我想，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去做，肯定没错。得法时，我在商业部门工作，是做生意的。工作中，我牢记师父的教导，不为个人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尽力做到师父说的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出自转法轮。我的业绩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不断的上升。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的。有一次，我到银行去存钱，在地上捡了6万元的现金存单， 我在现场就交给了银行工作人员。回到门市里，我和同事们说起这件事情，我们副经理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不拿回来，咱们分了它。我说，不是咱们的钱，咱们不能要它。如果真那样，丢存单的人不就更惨了吗？同事说我是个傻子，我说自己是个大法弟子。还有一次，几个人买了东西就走了，走后我发现一个大包丢在柜台上，很长时间没人来取。我打开包一看，都是一捆一捆的现金，大概有二三十万元。从上午九点多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失主才找过来拿走。当时失主非常感谢，说现在这个世道，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碰到这事儿，真的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人。最近的一次，我给自己的小文具店进货的时候，结账时我也没注意，付款后就提货走了。等回家清点货物后，核对钱时，发现对方多找我钱了。当时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女儿正在我家，我让女儿赶快开车和我一起给人家送去。送去后，他们非常感谢我，说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好人。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师父叫我们做好人的。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人，都做了三退，我为他们得救而高兴。此后，我从他们那里进货时，全部用真相币。总之，二十多年来，我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但是离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还相差很远，和同修们相比差距还很大，我还要继续努力实修自己。看淡情，去掉怨恨，放下利益。我的儿子结婚已经八年了，他的岳父前些年做买卖赔了本，连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八年来，儿媳妇把钱都给他娘家了。我怨儿子当不了家，恨儿媳不会持家。特别是去年冬天矛盾激化，他们瞒着我们用我丈夫的银行卡给他娘家贷款，直到银行打来电话催还贷款，我们才知道。当时未正式修炼的丈夫很气愤，准备找他们俩去理论。我当时虽然也很气愤，但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想到了师父的话，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出自《转法轮》。同时用师父矛盾面前退一步的法理开导丈夫，缓和了气氛。当时自己虽然忍了，却是含恨而忍，心性并没有在法理上提高。我心里清楚，这个矛盾没有彻底解决。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是修大法的，这个矛盾肯定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加强了学法背法，并不断向内找，我层层找，层层剥，力求找到根子，彻底拔掉。我和儿媳妇的矛盾表现为怨恨，怨恨是魔性的，是假我的，当然应该解体它。师父说，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出自《转法轮》，所以怨恨又是情的派生物。怨恨是怎样引起的？如果媳妇不给他娘家钱，我会恨他吗？看来钱是导火索，钱也就是利益。谈到利益，我想过去我拾过那么多的钱，都没有动过心，归还了失主。为什么对儿媳妇给娘家钱就动了心，又放不下呢？认真剖析，发现两点。一是情的纠缠，我有干涉儿子的生活，左右儿孙命运的心；二是对利益心有偏见。师父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出自《转法轮》。师父这里讲的是对待利益要随其自然，不争不斗，把它看淡。而我对不是我的东西能不争能看淡，但认为是我的东西就不想丢，也放不下。 其实还是利益心放不下，同时他的背后又隐藏着一颗保护自我的自私心。同时对师父欠债还债、业力轮报的法理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师父说，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要多了，下回他再还你。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出自转法轮，这样我既找到了执着心，又明白了法理，身心都感到轻松。过年前，儿媳妇又提出让她父母住我们的房子，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答应住楼房或者住平房，由他们自己挑选，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过年期间，没有修炼的儿媳妇把她娘家的几个人的三对名单给我拿回来了，现在我的儿媳妇也开始修炼了。修大法，母亲的癌症不治而愈。1998年9月，我的母亲因病住进医院，并查出是癌症。虽然我也心里很难过，但我已经得法，我想师父一定能救她。我每天在医院就给她放师父讲法录音，让她听法。我也经常和她说，你的病只有大法师父能救。后来医生建议化疗，家人们也同意。我的母亲说，我就跟李老师走，谁的话都不听。从此母亲就出了医院，也不吃药了。因为她不识字，每天不是听录音讲法，就是看录像讲法，学法修心，走上了修炼的路，病也不知不觉的好了。我妈和同修住在一个院里，99年720后，有一次610国保警察去骚扰同修，我的母亲拄着拐棍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做好人也不让吗？把他们骂走了，以后再也没来骚扰。今年我的母亲已经85岁了，她不但身体健康，而且红光满面，精神抖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四次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华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3日。我今年46岁，从事建筑工程专业分包行业，我1996年得法，迫害后一度中断修炼，2016年才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以下谈一谈我在清除邪恶展板时如何去掉怕心，增强正念的经过。一、清除学校附近邪恶展板。2018年6月份一天，我开车回家，在小区附近转了一圈，找不到车位，就又过了一个红绿灯，到隔壁小区路边找到了一个车位。停好车后，我刚走上人行道，就看见一排十多块不锈钢包边的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的用泡沫板制作的宣传展板，其中有两块主题是讲邪教的危害与警示，一块讲解社会上的邪教，一块是专门污蔑诽谤法轮大法，语言十分恶毒，还告诉人们不要上翻墙网站，不要相信明慧网，不要看神韵，不上海外明慧学校等等。我当时想，这一定是师父的安排让我遇到，在我生活的区域范围肯定归我负责，但是我真的害怕。这个地段前面500米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人流量很大，路边还有个监控摄像头。回家后我一直静不下心来，大脑思想中正念和怕心交战。一开始我想去广告公司制作一块同样大小的传统文化的展板作为替代品，再找一套施工工人的服装，自己冒充展板制作的施工人员，去把邪恶展板换掉。后来想，这还是会被摄像头拍到，万一有街道的人问怎么办？然后又想去买大墨镜、口罩、帽子，穿黑衣服，在夜深人静或下大暴雨时去清除。就这样， 我犹豫不决，拖了一个月，脑子也是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糊犯困，老是想这个事，却总是不行动，其实还是怕心在作怪。非常感谢同修在明慧网上的文章，提高悟性，用超长的理看待监控，我感觉一下开窍了，马上行动。那天下午3:30，我就跟平常穿戴一样，把车停在附近，盘腿在车里发正念半小时，正念清除附近所有邪恶干扰，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并请师父给我下个罩，让我隐身，让所有监控失灵。虽然心里有点紧张，但明显感觉身上能量很强。我从玻璃罩下口把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扯下来，在人行道上对折成1/4，走了100多米，在一个垃圾箱旁撕碎处理干净。当时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关注我。在空手回来的路上，我感觉浑身发热，非常舒服，非常愉悦，大脑非常轻松，这么多天昏昏沉沉迷糊又犯困的感觉一下消失了，非常美妙，感恩师父。二除学校附近漏网的邪恶展板。又过了大概半个月，我又去停车，下车后正对着那块讲解社会上邪教的展板，突然在下方密密麻麻的小字里面显出一行字，国家对邪教的政策是正确的，对法轮功的政策也是正确的。我浑身一震，瞬间明白了，这是师父再一次提醒我，邪恶真是非常狡猾，隐藏得很深，如果不仔细看真不容易发现。因为整版都是讲社会上的邪教，只有这一句话提到了法轮功，但世人看了就很容易受毒害，是我自己做事不够细心。这时我的怕心又上来了，心想上次的行动会不会让社居委的人加强监控和巡逻，会不会有危险，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于是我就反复重读同修的文章。又过了2-3天，晚上静心学法时，读到师父讲的一段法。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见转法轮。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诗，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见红营威德。瞬间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第二天下午，我再次把车开到邪恶展板附近，在车里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及邪恶展板周围整条街道附近所有邪恶因素，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让我隐身，常人都看不见我，并对摄像头发出一念，你也是在师父正法中来到人间的生命，在我清除邪恶展板时，请你停止摄像，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是有功劳的，你也会有福报，有美好的未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守住灭字半小时后，起身感觉浑身轻飘飘的，身体周围有种非常舒服的能量包裹着，跟着非常顺利清除了邪恶展板，来往的人真的没有一个人看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自己要时刻意识到是大法弟子，向内找，去除人心，真正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师父的法身正神都会时刻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神通功能也会运用自如，邪恶旧势力相比之下真的很弱小，根本干扰不了我们。另外就是做事也要认真细心，不能马虎大意，更不能敷衍了事，要有始有终，做到位，这也是修真，感恩师父。三，清除乡政府广场的邪恶展板。2018年5月，我开车去新工地，经过一个乡政府文化广场，建得很气派，还有戏台，路边竖着红色的牌子，某乡反邪教示范广场。我去看了一圈，主要是污蔑法轮大法的内容，我看时还有人在远处盯着我，当时心性不到位，有点怕就走了。后来我又数次经过，每次都感觉很不舒服，想着要把它清除掉， 又总有急事要去处理。2019年2月底，我又经过那个广场，远远地看到那个展板，心里堵得慌。我把车停下，反思自己，向内找。已经大半年时间了，展板还在，我这是怕心、私心，潜意识里还希望别的同修看到把它清除了。师父说过，修炼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件事我多次遇到，看来就是该我负责的，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查看一下，定个清除的具体方案。想清楚了这些，我马上在车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给我下个罩，让众生都看不见我。半小时后，我感觉浑身被能量包着，轻松自在。我走到展板边上，心里背着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见红银威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就绕到后面，一下看到一边一个小插销，轻轻一拔，里面的玻璃罩就像汽车后箱盖一样抬上去了，泡沫展板轻松的从后面拿出来了。我快速的把它们折成四瓣，手撕脚踩，彻底毁坏后，我发现后面有一个排水沟，对面停放着一个好像废弃的农用车厢，我就跨过水沟，把它扔在车轮边上，在广场上看不见。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浑身感觉温暖畅快无比。我知道这是师父加持和指点，我明白所有的怕心都是假象，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师父随时保护的世间大罗汉，那邪恶算什么？大法弟子正念已出，他什么都不是。后来我发了几次正念，清除这个乡的所有邪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所有众生的微观，至今那两块展板位置还空着。四、清除镇政府广场的邪恶展板。大约20天前，我去工地，本来走的是省道，在经过一个路口时，一分神就拐到一个县道上，开到了一个知名大镇的主街上了。热闹的路边有个很大的广场，竖着两个很大的牌子，分别写着法治示范广场、反邪教广场，在醒目位置还有三块大宣传栏，上面全是歪曲事实、恶意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内容，还特意提到法轮功在国外不断发展壮大，是得到美国等反华势力的支持，需要长期斗争云云，字体较大，很清晰。宣传栏旁边有城管人员，穿着制服坐在电瓶车上，来来往往人也很多。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宣传栏插销在右下方，决定夜里行动。当天下午，我将工地事情办好后，就在广场最近的宾馆住下，洗澡练进功。等跳广场舞的音乐停了，我就从22点起开始发正念，一直发到0点30分。以前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么长时间的正念，当时就感觉我整个人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非常美妙。然后我开车停在路边人行道上，不停地发正念，告诉众生都不要打扰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给我下罩，让人们都看不见我。广场灯一直亮着，我背诵着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来到宣传栏下，护板从正面打开后，展板卡在宣传栏槽子里，还要用手使劲把泡沫抠坏才能拿出来。放在地上折断时声音很大，马路上有少量的行人和车辆，但都好像没看见一样。我将三块展板折断成四分之一，装入车内，开出镇外，在几公里的路边，在车内彻底剪开撕碎后倒进垃圾箱里。后来我专门针对这个镇发了三次正念，清除邪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改变观念，正面对待身体病业假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1号。修炼大法只有真修，只有真的信师信法，一定能消除病业假象，达到健康的体魄。一、混同于常人，身体出现严重的病态。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在99年迫害发生之前很精进，原来长期的偏头痛、腰痛等各种病都消失了，真正知道了啥是身心健康。但是迫害发生之后，大的修炼环境没有了，在修炼中松懈待修不休的，时常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不能自拔，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学法不精进，练功心不静，实际并没有按照师尊要求的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大概在2014年初，右边乳房上方长了一个像漏斗形状的硬块，中间凹下去，四周凸起来。这之后，有时右侧乳房抽着痛，有时右胳膊、左侧乳房也痛。到2018年底时，漏斗形状硬块已经长得很大，烧灼般的又痛又痒一段时间，后来慢慢挽出肾液，这时右边身体也隐隐痛，右胳膊发麻，胳肢窝像有无数条虫子爬一样难受，硬块破裂处由肾液到往出流脓血，早上起来床单、睡衣上都是脓血。有天早上起来，从破裂处血不停地流，两块厚厚的纱布上都是血，右侧乳房及右边的胸部长起了小脓包，奇痒难受。硬块破裂处慢慢形成了一个长约2厘米、宽不到1厘米的洞，看不到底，时不时地往出流着脓血。二、对大法坚定的信念，说服家人。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修炼法轮功，其他人都不修炼。虽然他们大病没有，但感冒等小的病痛一年在他们身上也发生几次。我从修炼开始至今从没有吃过药，但比家中任何一个常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去年底我身体出现上述严重病的假象，我丈夫偶尔看到了吓得够呛。中国新年前一直催我到唐山大医院去看，我说没事儿，你看我的精神状态比你们谁都好呢。我不但正常上着班，家里做饭家务哪样也不影响啊，晚上出去参加集体学法，回来练功发正念，精神头足得很。丈夫劝不动我去医院，就找儿子求助。他对儿子说，你妈的病你知道吗？儿子说知道。丈夫问，你妈不去看怎么办？儿子说，我妈自己决定，她不去就不去吧。丈夫心里还是放不下，我就给丈夫说病是啥。病就是人的身体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影响工作生活等，我这儿啥都不影响，比你们还精神，怎么能叫病呢？有这样的病？放心吧，我啥事儿也没有。从此丈夫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只是偶尔让他帮我买些纱布垫裂口处流出的脓血。三、明白法理，病的假象在消失。从去年裂口处开始渗液到流脓血，这个过程中肉体上的疼痛并不是太多，而是精神上的压力干扰，好像让你时时都在生与死中挣扎着。刚一开始不断给脑中打进来的是乳腺癌的症状，在学法中我不断否定它，排斥这一强加的邪念，但是另外空间存在的邪恶并不甘心，不断演化各种假象。甚至有一天我正在做饭，突然觉得是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觉得整个人好像是一滩烂泥，整个身体好像连个支点都没有了，随时要离开人世了。这是当时从精神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就在这一瞬间，我正念起来了，从思想中质问，谁病入膏肓啊？我精神着呢。就这一念，瞬间感觉周围天清体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身心轻松。在这期间还不断出现家人生病住院，我不得不时常去医院。在医院经常让我无意中经过肿瘤或者是乳腺门诊，甚至我的小弟弟也是从身体刚开始生个小脓疮，在小诊所看，由于耽误到后来形成很大的脓疮， 到唐山医院做手术，住院20多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另外，空间的邪恶极尽所能地让我从精神上承认是病，甚至让我弟弟亲身演一下，让我看看不治的后果。我尽管修得不精进，毕竟是修炼了20多年，在各种干扰中虽然能坚定下来，识破干扰，解体干扰，但还是拖泥带水，状态时好时坏。直到有一天，病的这个念头又冒出来了，我开始在脑中质问，谁说我有病了？大法师父没说，那是谁说的？是后天观念说的，是干扰我的邪灵烂鬼说的，是想毁掉我的旧势力说的，是人说的。那我听谁的呢？听后天观念的，听邪灵烂鬼的，听旧势力，听人的，还是听大法师父的？明白了这些后，后天的观念、邪灵烂鬼、旧势力及常人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再也左右不了我了。身体上不正确的状态随之在消失，硬块在慢慢的减小，破裂口也在慢慢的愈合。我们生生世世期盼着师父的到来，期盼着大法救度，从生命的最根子上等着大法，等着师父。今生得大法，人生的路、修炼的路，师父已经给我们重新安排。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资料点被破坏所想到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0日。今年是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第20年。7月份开始，辽宁各地区公检法派出所绑架骚扰大法弟子。面对同修被抓，多个资料点被破坏，痛定思痛，结合自己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资料点没有达到遍地开花。多年来，明慧网一直要求大陆的资料点要遍地开花，这是保证安全、走正修炼路的一个关键。可这十几年来，我看到想成立一个小型资料点，难度都不小。同修的状态、家里的环境方方面面都存在干扰，所以做资料的仅限于我周边的几个同修，他们做的资料越来越多，甚至没有时间参加学法小组学法。我身边有一个同修 A， 一边干活一边听师父讲法，也没时间给大家送资料，同修全都去他家里取，时间长了，手机安全问题，同修间心性上的摩擦都暴露出来了，说话也不注意了。师父在最近几年的讲法中一再强调手机安全问题。师父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做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有几次我到同修 A 那去取东西，看见手机就放在屋里，同修间说的话一点不漏的全录进去了。我当时就提醒同修 A 要注意手机安全，同修 A 说没事，手机号是我家人的，我没暴露过，也没诉僵，再说那么多电话，怎么我的就被监听呢？A 没有重视自身的安全，怎么可能为同修的安全负责呢？
想来都是没学好师父的法呀。这次同修 A 被抓，还有一个和同修 A 联系的同修 B， 资料点损失更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没注意安全。再一方面，同修们的依赖心，包括我自己，也是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源。二，修好自己是做好资料点工作的根本。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和标准，我们是否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呢？资料点的同修接触人多了，心性中的考验自然不会少，那修好自己，时时向内找就很关键。如果陷在矛盾中争论谁对谁错，不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就会在同修间形成间隔，这正是旧势力要钻空子迫害的地方。举同修 A 的例子， A 平时负担的资料很多，打印机也磨损得很快，时常出现故障。 A 经常联系负责修打印机的同修 C， 两个同修之间总是有矛盾。 A 认为 C 不为自己着想，打印机老是修不好，影响自己做资料，心里愤愤不平。我对 A 说，当同修 C 来我家修打印机没修好时，我不这么想。 C 是上班族，时间有限，打印机修不好， C 自己能不着急吗？这时我想到的是，打印机有故障尽量自己解决，尽量不让同修 C 过来，我们自己克服几天困难，等同修 C 不忙的时候再来修理。同修 A 听了可能有所悟，以后再没跟我提这件事。要想承担起做资料救众生的重担，时时伴随着突如其来的问题，今天同修要这个，明天同修要那个，而且时间有限，数量又大，恰巧又赶上机器不好使，怎么办？这时只要心里装着法，就会有智慧，师父也会帮，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师父讲，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你走正，干扰就会少。我一直在说，你走正就不会出现问题。带着人心做，虽然做的是大法的事，也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标准尺寸呢，做到是很难，没有这个基础还是很难做到，所以会出问题。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对照法，我深知，只有在矛盾面前不抱人的观念，只要是为了救众生，都应该去做。所以这么多年过来，我与要资料的同修很少有矛盾，他们经常给我写条子，感谢我，鼓励我，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修炼的路。三，注意资料点安全是每个修炼人的责任。师父说，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见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这些年来我经常用师父的这句话提醒自己，提醒同修，在大陆邪恶的环境下，能够保证同修们用真相资料去救众生，这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啊。这不但要求做资料的同修注意自身安全，也要求同修们注意资料点的安全问题，尽量单线联系，不要用电话直接联系。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手机，也不用，资料都是自己带到学法小组，或单独送到同修手里。有时刚到家，却想起忘了一件事，就又骑车返回去。虽然辛苦点，可没有安全隐患。同修想上我家来，得经过我同意，这不是不欢迎同修，是因为我不知道同修身上带没带手机。写到这里，想提醒大陆同修，不要光想着自己方便，不管不顾资料点和其他同修的安全，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当然还存在修口的问题， 不要随意说出资料点同修的情况，不要随便领不太了解的同修去资料点，别给我们自己造成不该有的损失。做资料的同修要尽量修去干事心、显示心，要低调，不过多暴露自己。有一次协调同修想让我去法庭给开庭的同修发正念，进到法庭里，当时我答应了，可过后在家人同修的劝说下我没进去，而是在法庭外发正念，因为进法庭需要查身份证。尽管当时协调同修有些不理解，正法走到了今天，师父要求我们在剩下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找出不足。近期几个资料点的被破坏，我内心也是很长时间静不下来。同修的教训正是找出自我不足的地方，但我有决心学好法，注重修自己，维护好资料点，不能让同修没有资料可发，承担起该做的，直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与同修切磋揭露迫害的投稿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2日。最近黑龙江某地区所发的几篇稿件中，有多处不完全与实际情况相符，但不知是哪位同修写的，不能当面切磋，所以只能写出来提醒同修注意。平时报道同修被迫害情况和揭露恶人文章，一定要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发稿，最好找当事人询问后再写，写文章一定要真实。有时同修只听了一点消息就发挥地写出来了，这样的报道会导致不实。当然，交流文章可以写同修各自不同的认识，但是报道同修被绑架、抄家、拘留等迫害的消息就一定要真实，所说所写的一定要有根据，最好了解清楚了真实情况后再发给明慧。曝光揭露迫害同修的恶人恶警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但一定要注意涉及其中同修的安全问题。有些直接揭露的最好征求本人同意再报道，不要自我认为该怎么做就这么做。每个人修炼的层次不同，心性不同，承受能力和修炼状态不同，不能不管不顾。在大陆的环境这样做不是顾虑，是在保证同修和整体环境的情况下做好。另外，用词问题也请同修要斟酌一下。同修在被关押的情况下，不要写给恶人作为迫害同修新证据的情况。有时同修本人什么口供都没有，但是我们揭露邪恶迫害的时候，却说出来很多邪恶不知道的情况，这样给磨难中的同修又加大了难，所以一定要注意。揭露邪恶是为了制止行恶，不给恶人造业的机会，也是修善，不要带着敌意一股脑的什么都给说，就是曝光了邪恶，有时这样做并没能营救了同修，还给恶人借口加重了迫害。不是最近报道的情况，是以前有些报道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明慧网是真实报道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的网站，也是给后人留下的，我们今天怎么做的后人也要学的。
我们也要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对我们的环境负责。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